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9月9号到9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马国法轮功团体受邀参加和平步行。2015年9月6号，关怀社会特殊群体的第26届槟城 SCI 和平之跑在马来西亚槟城市政厅公园热闹举行。今年主办方首次增设了和平步行新项目，主办方并邀请法轮大法团体参加，并参与引领嘉宾与民众们完成整个和平步行，为活动增添了意义。法轮大法团体的参与也获得各界人士的欢迎。上午7:30，大会邀请了槟州深旗山区国会议员赛里尔、槟州行政议员张英主持挥旗礼。今年的槟城 SCI 和平之跑共有9个项目，其中包括4项男子组6公里和平之跑、3项女子组6公里和平之跑等。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项和平步行是主办方今年特别增设的新项目，并邀请了法轮大法团体出席参与。由天国乐团、舞龙队、练功队伍和腰鼓队组成的法轮大法游行队伍，引领着嘉宾与其他上千参与民众，在交通警察和志愿警卫队的协助开路下浩荡出发，全程 1.5 公里路程。天国乐团演奏着一首接一首震撼人心的乐曲，活灵活现的舞龙队、传统的腰鼓队带来轻快的咚咚鼓声，再加上练功队伍播放着祥和的法轮大法练功音乐，使许多民众感受到了无比祥和与和平的气氛，同时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法轮功在英国身心灵健康节获赞誉。2015年9月11日至13日，身心灵健康节在位于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的著名国际展览中心 NEC 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来到这一提倡身心灵全面健康为主题的盛大聚会，向出席健康节的数万人介绍法轮功，并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今年为期3天的健康节非常热闹繁忙，在展览大厅的近百家参展单位中，英国法轮功学员的展台布置装饰简洁，色彩明亮，身着金色练功服的几位学员伴随着祥和优美的音乐练功，清新明快的风格吸引众多目光，还有一些身体敏感的人会感受到法轮功展位场地在宁静中散发传递出的能量。来到身心灵健康节的人很多是对打坐冥想、太极、瑜伽感兴趣的人，有的还练过气功，还有一些以前曾经尝试过法轮功的人再一次在这里与法轮功有缘相遇。在为期3天的健康节上，除了连续的集体功法展示外，法轮功学员还在不断地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和手工莲花，面对面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在每天举办4场20分钟的学功班上，让对法轮功感兴趣的人得到最直接的初步体验。3天下来，有很多英国民众感受到法轮大法的殊胜和美好。
法轮大法亮相意大利博洛尼亚体育竞技展。2015年9月6日星期天，博洛尼亚著名的玛格丽特公园举办第3届意大利体育竞技展，法轮功的展台吸引了公众的浓厚兴趣。主办这次活动的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大区的奥林匹克委员会。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大区政府 博洛尼亚市政府和艾米银行联合赞助，有20个体育项目参与了包括演示、教学、运动实践等全天的活动。一大早，学员们搭建了一个真相资料亭，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征集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请愿书。主办单位邀请法轮功学员到会场中心向公众讲解和演示功法动作。当天上午和下午，学员进行了两次15分钟的功法展示。一名学员介绍功法的同时，其他5名学员分别演示5套功法。法轮大法这一古老祥和的修炼功法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不少人询问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迫害。一位女士观察学员很长一段时间，并阅读了迫害真相资料之后说，所有犯下这些罪行的人都将受到神的惩罚，神对他们的惩罚即将到来，他们将因所犯下的罪行而接受最严厉的报应，因为他们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组织了一场1公里的象征性马拉松比赛，所有体育项目的出场和服装令人关注。3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比赛，他们身穿黄色 T 恤，前面写着法轮大法，后面写着真善忍，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悉尼市民，所有人都应该来了解真相。2015年9月5日，来自全澳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的多个繁华地段及贝尔摩公园展开讲真相活动。通过横幅和展板组成的真相长城，16年来反迫害的内容震撼世人。同时，学员们在一旁发资料、征签，集体练功，展示宁静祥和的功法。民众纷纷签名声援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的溯江大潮，还有的民众被纯净的能量场所吸引，向大法弟子求教学练法轮功。在贝尔摩公园，来自英国的威尔逊女士已经在悉尼住了5年了。她仔细阅读着展板，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的酷刑折磨令她感到震惊，她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受到这样的迫害。当他了解到法轮功学员是信仰真善人的修炼者，他说，我也相信真善人，这是多么美好的信仰。他毫不犹豫地在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请愿书上签了字，并祝福法轮功学员早日结束迫害，拥有信仰的自由。伊兰拉先生2周前才结束了在中国的酒店管理工作，返回澳洲。他说，虽然身在中国，但对这场迫害一无所知。学员向他解释了迫害真相被掩盖着，却是无比的残酷。展板上关于活摘器官的黑幕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他表示，无论如何，一个国家迫害人权是不对的。他相信迫害元凶会被绳之以法，并在请愿书上签字，以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当天的活动中，还有一些学员在公园的草地上打坐练功。法轮功祥和的功法吸引了路人观看。希拉提亚·富科尼·伊尔特女士来自纽省东北部的小镇里斯莫尔，她正好周末来悉尼游玩购物，路过公园时感受到学员打坐时纯净的能量场，便停下来向学员学练第5套功法。从小在泰国的寺庙里长大的希拉提亚，小时候总是跟出家人一起打坐。她说，我现在感受到一种很强的能量，身心非常放松，我觉得你们都很纯净，我也希望自己能充满纯净的能量，然后像涟漪一样把这种正能量传播出去。
新泽西明慧夏令营结束，小弟子盼明年再来。大法小弟子，人小智慧高，力长发正念，神通透九霄。2015年8月21日，美国新泽西明慧夏令营结业仪式在小弟子们愉快的歌声中开始了。接下来，小弟子们集体背诵了大法师父的《论语》第一段，还相继表演了小提琴、中国舞、话剧《西游记》等节目。新泽西明慧夏令营从6月底开始，共8周时间，先后有30多名来自美国各州及加拿大的小弟子参加。小弟子们在一起学法练功，比学比修，共同精进， 并学习才艺和文化课程，参加各种游戏活动。结束的时候，小弟子们都恋恋不舍，期待着明年再来夏令营。家长也诧异孩子在夏令营有如此大的变化和提高。
与 17.7 万人告江，江泽民至少涉3888起命案。明慧网报道，从5月底到9月13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77688名、149618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共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13日一天，有超过586人、541案例递交诉法轮功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2015年5月以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泽民的大潮。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这些控告人中有一部分是至亲被迫害致死，有的甚至是多位亲人被迫害致死。16年来，他们承受的巨大痛苦鲜为人知。这些受害人有的失去父母，失去丈夫，失去妻子，失去儿女，失去兄弟，失去姐妹，失去挚友的，其亲身经历令人颤栗。据明慧网确认，1999年7月到2015年9月，共计194个月，共有3888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时的平均年龄为54岁，每月被迫害致死的平均人数为20人。
大陆警察起诉江泽民，我佩服你们。从今年5月开始，法轮功学员发起在大陆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大潮。截至8月27号，逾 16.6 万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家属、正义人士及海外人士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明慧网统计，迄今超过10万人的控告状、8万份诉状抵达最高检察院、法院，得到高检高法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平均签收率为 60%。与此同时，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获得来自台湾、香港等亚洲6个国家和地区的逾35万民众的联署举报支持，并在全球律师界专业人士中得到声援，国际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在大陆民间，诉江也获得普通百姓广泛的支持。辽宁一位法轮功学员5月下旬寄出刑事控告书控诉江泽民，但8月下旬被绑架，关押两天后被释放。他在与接触的警察讲真相中发现，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地追随中共参与迫害的人，警察们大多赞同诉江。警察表示，我佩服你们。明慧网9月10号报道了这位辽宁法轮功学员描述的当地警察们对诉江的看法。这位法轮功学员于5月下旬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递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第二天收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的回执。8月下旬，当地派出所在国保大队的指使下，将这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和看守所，他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两天后释放。2015年8月24号，这位法轮功学员在审讯室与一名警察讲法轮功真相，他听完后思考了一会儿，有了下面一段对话。警察说，我问你几个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害了那么多中国人，当时有人起诉他吗？没有。毛泽东死了以后有人起诉他吗？这位法轮功学员说，没听说有。警察说，江泽民发动运动害你们法轮功，你们在他活着的时候，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就敢实名起诉他。说句实话，我并不理解你，因为我就是为了饭碗，没有你们那么高尚的追求，但是我佩服你们。刑警表示，诉江合理合法。在辽宁，这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过程中，派出所警察遇到另一个区的刑警。以下是刑警和派出所警察的对话。刑警说，他是这位法轮功学员，怎么回事啊？派出所警察说，他是法轮功，向最高检、最高法实名起诉江泽民，原告是他，被告是江泽民。刑警说，那正常，合理合法。 看守所狱警表示得快一点起诉。这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市看守所后，狱警又和派出所警察有了一段对话。看守所狱警说，他指这位法轮功学员，因为什么事儿啊？派出所警察说，法轮功向最高检最高法真名实姓起诉江泽民，原告写的是他，被告是江泽民。看守所狱警说，哎呀，那得快一点起诉啊，江都80多岁了，别等他哪天死了还赶不上趟了呢。居委会的人员说应该告他。明慧网9月10号报道，2015年8月28号上午，一位曾经无故被绑架9次之多的法轮功学员带着孙子去街上玩，走到胡同中间，遇到一位居委会的人正在打听该法轮功学员的住处。居委会的人说，派出所的人让问问该法轮功学员是不是去北京告状了。这位法轮功学员说，我没去北京告状，但我写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我告江泽民了，是因为江泽民1999年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我丈夫被他迫害致死，我也多次被绑架。居委会的人说，你应该和咱县打招呼。这位法轮功学员说，咱县管得了吗？江泽民迫害法轮功16年了，从迫害开始到现在，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已经换届多次，哪次不是执行江泽民的迫害命令，并伙同610直接参与绑架抓捕的。接着，这位法轮功学员就从修炼法轮功如何祛病健身、如何做好人，到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迫害法轮功的马前卒、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610头子李东生的落马，再到现在156万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栽赃陷害法轮功1400例和天安门自焚伪案陈述了一遍。居委会的人说，你当时就应该告拘留所他们。法轮功学员说，以前他们不了解真相，打我们骂我们，我们不会怪他们，但是他们了解真相以后再迫害，那我一定会告他们的。况且现在当局进行了法治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要求法院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我就是以这项政策制度控告江泽民的。最后居委会的人员说，应该告他，以后不管谁问你，你就说，就因为我丈夫被江泽民迫害死了，我要告他。最后还说，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会帮助你的。诉江状写得挺好的。滕女士是一位普通人，因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她没能走入大法修炼，因此在诉江大潮的触动下，滕女士决定诉江。她2015年8月6号向最高法邮寄刑事自诉状，3天后所在街道宗治办人员就给她打电话，问她是否邮寄过诉江状，是否本人写的等等。在获得滕女士的肯定答复后，宗治办的人员说，你的诉江状我看过了，写得挺好的，然后就放下电话。现在滕女士已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了。警察说，把书藏好吧。8月25号，本溪某派出所两个警察到一位女性法轮功学员家问，你知道我们来干什么？法轮功学员说，是为控告江泽民吧。警察说，我们也管不了你了，你把书藏好吧。说完就走了。你们替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据明慧网8月31号江西来稿的报道，一位朋友来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经营处修电脑，他经常翻墙上网，很了解法轮功真相，他们每次见面自然的都会聊这个话题。这位朋友在省城科学研究院工作，经常要下到地方搞调查研究，所以对现今社会和官场这些腐败的事情很了解。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现在我们全球大法弟子正在控告江泽民，而且都是实名控告，我的控告状已经邮寄到北京最高检。这位朋友很兴奋，要看控告状，刚看了几页就感慨地说，你们替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不过只控告他一个人还远远不够，要把这个集团的人都抓起来，就像当年抓纳粹战犯一样，一个都不能放过，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抓回来。 这位法轮功学员告诉朋友申请了国家赔偿，赔偿金额是50万。他紧接着说，太少了，不够。他手指着控告书说，你看法轮功被迫害了16年，按我们这里平均年收入5万来计算，迫害16年那就是80万，你应该申请80万赔偿。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不是追求名利，目的是要求还大法和师父一个公道和清白。这位朋友离开时笑着说，江泽民这真是报应啊，等到抓江泽民那天，我要放鞭炮，从我家6楼一直放到1楼。早年我差点就是法轮功了，江泽民最坏了。据明慧网河北来稿报道，一位女士这样说，早年我差点就是法轮功学员了，江泽民最坏了。原来这位女士刚要学练法轮功，江泽民就开始迫害，吓得她不敢练了。现在终于明白了真相，可是十几年过去了，她已经50来岁了，白白荒废了这么多年，她心里那个气呀。听说大街上贴出来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标语和传单，她心里畅快多了。江泽民快要被抓起来了，咱们都退出来。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和妹妹到大街上去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见路边一个30多岁的男子骑在摩托车上，后座坐着一位女士，可能是他妻子，看样子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妹妹迅速走过去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并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命。男士一听连忙说，我退我退，我入过团，也戴过红领巾，我叫某某。妹妹刚问那位女士是否三退，还没等那女士开口，男士忙说，她也退，她入过团。说着回过头来对女士说，你也赶快退了。他手指着东边说，那边贴了好多指肃江传单和标语，我全看完了，说已经有1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了。男子兴奋地边比划边说，江泽民快要被抓起来了，咱们都退出来。听他这一说，女士也同意退出中共协党相关组织。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命令法外专职机构610办公室系统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这场迫害造成无数法轮功学员家毁人亡、妻离子散，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监狱、劳教所的酷刑致伤、致残、致疯、致死，甚至发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外界称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81岁老太谢师恩，我今年81岁，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好身体，红光满面，耳不聋，眼不花，不驼背，不弯腰，腰板直直，走路生风。人见人问，你有什么养生之道吗？我就自豪地告诉人家，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你要是想有健康的身体，那就常念法轮大法好。我64岁的时候，因为疾病变成了个活死人，痛起来是疼得要命，身体上都找不到打针的部位了，身体也吸收不了药物了，耳也聋了，眼也花了，长期失眠，为了睡觉吃安眠药也不管用，长期打青霉素，打针的部位邦邦硬，扎针也扎不进去了，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出现了衰竭。有人见我活不起的样，劝我说，你练练法轮功吧。我当时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了，我也不相信能有什么功法能治好我的病。后来不断有人劝我练法轮功，一次我去了练功场，随便地比划了几下，其实什么动作都不会，就是比划几下，那比划的动作都是错的，再说也没诚心学，但是就这么随意地比划几下，奇迹就出现了，大法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去练功场的当晚，我睡了个安稳觉，甭提有多好，吃多少安眠药都不能解决的失眠症， 就这么好了，我彻底幸福了，我决心好好练。我没有念过一天书，一个字不认，缺乏读书都是大困难，但我恒心已定，我一定认字读书学法，这样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渐渐的我能读书学法了，同时我身上所有的疾病都不知不觉的就没了，我的身体飞速的向年轻人方向转化。我81岁了，谁都不相信，尤其看我的肤色和挺拔的腰板，更不相信我是81岁的老人。我这健康的身体让身边更多的人都了解了法轮功，真是太好了。有人还跟我要真相资料，我每天的时间都安排讲述法轮大法真相。弟子感谢师尊。
整体配合跟上正法进程，在溯江大潮中救众生。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师父在2015年5月14日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关于起诉大魔头时说：“是啊，应该起诉他。”众弟子热烈鼓掌，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当弟子问到海外的大陆弟子能否起诉江魔头时，师父说：“当然可以，都可以啊，这都没问题。因为当初国际社会上大法弟子起诉邪恶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大法弟子这些律师和国外大法弟子一起做的。从常人形式看，2015年5月1日中共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开始实行，该意见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应。另外，江魔头为了维持迫害，以腐败治国，拉拢了很多腐败官员一起参与迫害。在其下台后，为了避免被清算，仍想左右中国政局，不断制造事端。目前，江派党羽们由于各种罪行，正在习王打虎运动中被逐个剪除，这也给溯江营造了一个外部条件。从正法进程来看，溯江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在溯江的过程中会修去我们很多常人心，比如怕心、私心、攀比心、证实自己的心、显示心、仇恨心等等，也在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同时，溯江大潮也是世人明白真相得救的良机，是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良机，是给没有做好的大法弟子、没有走出来的大法弟子又一次修炼机会，是师父对大法弟子、对众生无量慈悲的展现。认识到溯江的重大意义后，我们部分海外清华大学校友大法弟子决定共同参与到这次溯江大潮中来。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因此清华大学的法轮功修炼者也是江魔头重点迫害的对象。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集团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在江魔头的指使下，中共时任第一副总理、610首任头目李兰清在清华大学蹲点，并用高额度所谓985工程等经费为诱惑，以罢免官职为胁迫，迫使清华大学高层听从指挥，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一场前所未有的针对真善忍信仰的迫害席卷了百年历史的清华校园，并持续至今。至少500多名清华师生因为不放弃修炼，受到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先后有3人被迫害致死，1人被迫害成植物人，80多人被非法劳教判刑，数百个家庭支离破碎。我本人和家人也被残酷迫害，全家合计被非法判刑劳教23年。我的儿子从7岁开始跟着妈妈6次到天安门上访，也被警察关押殴打。此后由于父母长期关押，失去正常生活和家庭温暖， 我女儿更是在一岁半的时候，父母双双入狱，他们几乎成为孤儿。我和我妻子还被酷刑折磨，我被恶警用六根15万伏高压电棍同时电击长达近一小时。我妻子被绑在死人床上将近两个月，绑在铁椅子上两天两夜。一个好好的家，就是因为修炼真善人做好人，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凄风苦雨，惨不忍睹。像我这样家庭被迫害的案例，在清华校友中还有很多。清华同学们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不仅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而且惨遭如此残酷的迫害，甚至失去生命。当民众了解到这些，他们会认清中共的本质是祸害中国的，是假恶报的，从而三退保平安。当他们知道我们这些有头脑、受过最好教育的清华人，历经残酷的迫害，仍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时，就会去思考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而了解法轮功真相，对大法持正面的态度，从而选择美好未来。清华人和数十万以至更多的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人对江魔头的控告，必将引起中国民众及国际社会对此事的关注，从而了解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从当初被灌输的谎言的蒙蔽中解脱出来，选择正义和善良。那些曾经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官员，其实也是遭受迫害的对象，因为他们受到江魔头恶毒谎言的毒害，在无知中造业。如果在看到大量真相后，他们能够良心发现，不再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三退举报恶人，就会洗刷他们以前的罪恶，拥有得救的机会。因此，我们来自中国、美国、新西兰、爱尔兰、日本、澳大利�家等六个国家的清华大学33位校友同修和2位家属同修，决定共同起诉江魔头，以引起社会及民众的关注，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我们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群组，确定了一位同修作为协调人，在这个过程中还多次利用网络会议，大家在一起切磋，在法上提高认识，并通过讨论拿出最佳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能够放下自我，主动积极配合，尽快写好诉状草稿。我们还请了新西兰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代理我们的诉讼。刚开始时，由于同修在世界各地联络不方便，加上有少数同修在认识上还没有跟上来，项目进展缓慢。我向内找，自己有一颗依赖心，心想反正自己的诉状早已经写完了，给了协调人，剩下的事情不用我操心，让协调人去协调吧。自己也是项目一份子，但是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没有主动去圆融协调人的不足。我扪心自问，你真的是用心在做吗？还有抱怨同修的心。眼见明慧网上的诉江人数直线上升，自己早就写完了诉状，本来可以早一点寄到两高的，现在由于其他同修的拖延，我也不得不晚寄，觉得同修耽误了自己，心中愤愤不平。这种抱怨的背后，我深挖，心想清华学子共同起诉和我个人起诉，哪个起到的宣传效果更大？当然是前者。抱怨里不是隐藏着证实自我的私心吗？再者，我的善到哪里去了？同修暂时没有跟上来，不等于同修修得不好，可能还没有深刻认识到诉江在正法过程中的意义。这不正是需要我去和其他同修交流切磋，共同提高吗？还有怕心，虽然没有国内诉江压力大，但是还是怕海外中国特务骚扰和国内家人受到牵连，心里有些唐唐突突的。我们共同切磋向内找，大家还找到了懒惰心、安逸心、仇恨心等不好的心，还有信师信法不够、用心不够，从而不能积极圆融师父所要的。有的把自己那摊子事摆在第一位，没有把助师正法的事情摆在第一位，本质上还是一个私字。大家找到自己不好的心后，挖出来去掉它，发正念清理它， 同时大家认识上也提高上来了。于是大家积极配合协调人，有的主动承担分片联络的任务，有的承担校对工作，有的收集材料，有的负责与媒体联络，有的为媒体提供素材，大家都动起来了。另外，溯江过程中很明显出现一些干扰，比如我们要开网络会议，网络断了，要写材料，这事那事来了，要进行媒体报道，结果器材莫名其妙坏了。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溯江的重要性，因为这正是旧势力最害怕的，出现困难我们就向内找，同时发正念。师父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出自红银三麻烦。当我们放下人心归正自己后，项目进展明显加快，写出的诉状经过修改后更加有力地揭露了迫害。2015年7月10日，我们的委托律师向大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递交了控告江魔头的刑事控告状。新西兰的代理律师事务所看到大家的诉状后，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很感动，表示免费代理我们的诉讼。律师事务所还主动支付了邮寄费，当我们要支付时，他们坚决要出这笔钱，以示他们对我们诉江的支持。我们寄给两高及公安部的诉状核定本，很快收到了签收回执。围绕清华人诉江，明慧网、大纪元、希望之声、新唐人电视台做了广泛的报道。在澳洲，各项目组也在加强全澳的协调工作，在法上交流，提高认识，加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力度。继悉尼率先举行声援大陆同修控告江魔头新闻发布会后，昆士兰也于7月7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为了保证昆士兰发布会的顺利进行，悉尼同修还把手工感知出来的横幅快递给我们先用。写新闻通稿的同修也非常认真，为了增加效应，还特别加进了照片。通稿发出后，负责发通稿的同修又一个个给报社打电话，确保他们收到了信息。我们的通稿引起澳新社旗下记者的极大兴趣，当天就电话采访了相关人士，并对三位原清华学子控告前中共头目江魔头进行了报道。此文随后被全澳十几家主流媒体转载，包括全国发行的澳洲人报、覆盖昆省的信使邮报、每日电讯报、主流电视九号台、民族台七号台、澳洲新闻网等。昆省的黄金海岸、维省首府墨尔本、南澳首府阿德雷德、西澳首府珀斯等地的媒体也都争相转载了该报道。昆士兰本地报纸 Chris News 的头版封面故事板块专门对我们家庭进行了专访报道，澳洲信使报随后做了转载。清华学子控告江魔头的消息传遍全澳洲，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一些政府议员也相继发声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魔头。回顾整个运作过程，就是同学们正念正行、整体配合的过程，在师父的加持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当前溯江的总人数还远远不够，为了更大限度地救度众生，希望大法弟子，特别是受过直接迫害的大法弟子，赶紧加入到溯江大潮中来。同时，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应该把溯江作为一个新的切入口，整体配合，结合溯江，通过各种媒体及各种形式把大法真相广传给众生。不要小看我们的那份诉状，不要小看我们在那份举报信上征集到的签名，不要小看我们举办的各种配合大陆大法弟子主体溯江大潮的每个讲座会、新闻发布会、每个采访、每份传单，所有一切在另外空间里所起的作用可是轰轰烈烈。让我们放下一切人心，更好的整体配合，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在最后的最后的万古一瞬投入溯江大潮，救度更多众生，不要让对我们寄予厚望的众生失望， 以上个人心得，请慈悲指正。
加入素江大潮，珍惜师父的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滴。在素江中有这些情况，有的同修虽是720之前的老弟子，但从未向协党暴露过自己的身份，也有的是几年前或近期得法的新学员，而且这部分学员应该各地都不少。也有的同修长期从事低调的讲真相证实法工作，在当前的素江大潮之时，这部分同修应该怎样做更好呢？之前整理素江状时就在想，如果这样的同修既能素江又不会暴露自己就更好了，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这样的同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一份优势，他们在讲真相救人中有时能发挥特殊作用，但这部分同修到底应该怎样参与素江的问题，之前还没有深入讨论交流，近几天终于在上网后有了明确答案。我们这样的同修是必须要用化名素江的，通过和同修间的切磋，深感师父宏大无量的慈悲，为了救度众生，师父广开一切方便之门，为了弟子的修炼提高直至圆满，师父一路在看护和加持。师父给予众生和弟子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并且永远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素江大潮出现后，就像周刊上有同修说的那样，160,000人不少也不多，尤其在近期每周20,000的数字开始出现了回落。当然素江大潮势不可挡，这是历史和天象的必然。师父早就讲，天要变，谁能挡得住？新经文问候，一切只看师父正法的需要。但这个数字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更多大法弟子还没有加入到素江中来，我想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耐心地呼唤着我们，我们为什么不紧跑两步回应师父慈悲的召唤呢？这些没有暴露过自己的同修，比如我知道有几位，他们有的是新学员，而且长期担负着极为重要的证实法工作，一直都做得很稳。这样的同修非常希望素江，但也在考量保障安全低调和又要素江之间的关系。也有同修要素江，但既然一直做着三件事也没有暴露过，也困惑着是否把个人信息全部公开出去。也有同修既没暴露过，又一直处于不精进状态，也想在素江中走出人突破自己，但就是有怕心的顾虑。也有近期2年得法的新同修，在素江这件事上还有待于老弟子在法上的交流和鼓励。以上同修如果现在立即以化名积极参与素江，真正在这个过程中纯净自己，以无私无我救度众生的心态积极投入到素江大潮中来，那么就会圆融师父所要，就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也同时在增添素江大潮的气势，在世间布下一个更大范围的正的能量场，邪恶就没有容身之地。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一份不可轻看的力量。师父讲过，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那么我们所有的力量加在一起，那就会不断掀起一波又一波素江的浪潮，最后形成排山倒海的滔天巨浪，瞬间就可以把邪恶冲垮解体。那么怎样使用化名，并且按照名会要求不暴露自己呢？个人体会，既然已经用化名，就不能再用身份证和填写具体的个人信息，因为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素江， 基点是为了救人，不让众生犯罪。在目前全国出现这么多起对素江同修的绑架骚扰抄家的情况下，为了更好的救人，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理性。关于这一部分的建议和具体办法，希望有同修关注和圆融。我们还没有素江的同修，现在可以抓紧一下时间，写出自己从大法中身心受益的真实感受、亲身经历，写出大法是怎样超常和美好的真实见证，写出江魔头伙同其邪恶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弟子，摘取大法弟子人体器官的血腥镇压残害。大家一起来推动素江大潮，珍惜师父的慈悲，不让师父为我们白白的承受，希望能有助于同修对素江的推进，不足之处还有待请同修再补充完善。
最后的时刻，更要正念对待一切。大陆大法弟子，随着素江大潮的推进，正法进程进入一个结束迫害的关键阶段，由大法弟子素江推动整个天象变化向世间演变推进，因此人类社会也相应的出现各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对我们大法弟子都是一个大的考验，而我们人心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世间的变化。从素江触及的各种人心，尤其是怕心，相应的旧势力就安排了各种阻力，使邮件受阻，再到一部分大法弟子素江被迫害，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大法弟子的人心不去促成的。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是旧势力必然会抓住我们的执着为借口，借机破坏。从目前世间形势的发展看，下一步的发展必然会有各种大事发生，这都是正法进程推动的结果，而每一步的发展都会看我们大法弟子的人心怎么动，这些都是我们走向圆满必须经历的考验。就以这次阅兵为例，邪党搞的阅兵必然存在加强邪党力量的因素，因为现在还是邪党统治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这期间邪恶的各种表现，风网媒体为邪党歌功颂德，各地对大法弟子敏感时期严密监控等等，这些邪恶的表现会害了多少人。可我们有没有大法弟子和常人一样热心观看阅兵节目，甚至升起自豪强大等人心？有没有期望某些常人力量强大可以帮助我们结束迫害？有没有期望在阅兵式上看不到江魔头而快慰的人心？有没有看到江魔头出现而失望的人心？或许江魔头的出现也正是我们这些人心促成的。你们不是看到网上流传江魔头被抓而高兴吗？你们不是期望在阅兵式上看不到江魔头吗？那么旧势力就让它出现在天安门的城楼，看你的心怎么动。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一切都是对着我们修炼来的。这一段时间邪恶的监听监控也非常疯狂，许多大法弟子都受到这样的迫害，上面在阅兵，下面在制造紧张气氛，这些事情对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是考验。师父说，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精进要旨三，关于小说苍雨节，我们都知道下一步的变化会非常精彩，敢为到时候了的同时，人心能不能坦然处之？我认为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修炼非常关键。无论人世间的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好还是坏，我们都不动心，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一切雷打不动，这必然是我们需要达到的修炼标准。越到最后，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越高，因为一个人即将成神，那么他所有的方面 都要达到标准才行。师父讲，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精进要指三，芝加哥法会，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精进要指三，至加拿大法会，通过学法，我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越严格，剩下的所有人心，在有限的时间内都必须除尽，才能走向圆满。那么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所有事，对我们不都是检验和修炼的机缘吗？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对每一件事的每一念，都应该在法上，都应该是正念，都应该是像一个神一样对待一切，时时刻刻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行。师父讲，我给大家讲一个佛教中的故事。过去有一个人，费了好大劲修成罗汉了，那人要得正果了，修成罗汉了，他能不高兴吗？跳出三界了，这一高兴，那就是执着心、欢喜心，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白修了，得重修吧，又重新往上修，费了好大劲儿，又修上来了，这回他害怕了，他心里说，我可别高兴了，再高兴又掉下来了。他一害怕又掉下来了，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转法轮。最后的时刻，或许我们的一念就是天壤之别，而这一念需要我们有扎实的修炼基础，需要我们在修炼路上的每一步进行磨练。所以我认为最后的阶段，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应该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越到最后越应该精进，越到最后对自己的要求要越严格，这样我们才能不断走向圆满，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以上为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修炼谁也代替不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你想不想修，你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95年请到转法轮时起，每次读到或背到这段法时，都会很震撼，深深地感受到修炼的严肃与心性提高的重要性，感觉到自己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天机，这应该是生命中最应该珍惜万分的宝。每次遇到矛盾或问题，再想起这段法，都会有如梦初醒的感觉，好像刚刚认识到一点点，永远也理解不到尽头。大法的内涵太深太深。前几天，一个老年同修从外地带回来几份同修写的迫害经过，要求打印几份诉将状，我赶快整理打印出来，同修送了回去。几天后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那边困难重重，有的是家人知道后把诉将状没收了，有的是到打印部拒绝打印，还听说当地邮局拒绝邮寄诉将状。和同修们交流后，都认为请同修到我们这儿复印邮寄诉将状，那就请那个老年同修再去一趟，请外地同修过来。结果是派来了一个同修代表所有同修邮寄诉将状，同修们再次交流后，都认为不妥当不严肃，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任，就让那个同修只邮寄自己的诉将状。可是到了邮局，因为9月3号协党大阅兵，寄往北京的邮件全部停止，9月3号以后才可以邮寄，同修无奈回去了，那个协调的同修也跟着去了，回来后又捎回来两份诉将状，要求我帮助邮寄。这几天我感到很为难，这本来是举手之劳的事，可这样做对不对呢？我思考了很多天，后来想到了这段法，豁然开朗。邮寄诉将状看似形式， 实际上也是自己的一个修炼过程，贯穿着救度众生，特别是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部门里可怜的众生，他们也是应该明白真相得救的生命，怎么能敷衍了事呢？如果居委会人员或警察登门询问，实际上是来明白真相的。你不了解自己的诉将状内容，没有走过这个游记过程，如何理直气壮地讲真相？如何讲出一句正念十足的话，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呢？这难道不是自己的修炼问题吗？不严肃吗？所以修炼谁也代替不了，必须是自己实实在在的修才能得，才能真正救了众生。同修可以帮助很多，但是诉将状一定要认真阅读，最关键的游记一环一定要自己亲自去邮局完成，看似平常的一步，真的走出去才知道难，怕心啊等等障碍因素都往出反。走出了那一步，马上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感受，无以言表。
正面理解师父评注文章关于素江的通知，贵州大法弟子。今天和一同修交流，他谈到对师父评注文章关于素江的通知的理解，大意是师父慈悲又放宽了尺度，只为了弟子们能走过这一关。其实刚开始读这篇师父评注文章，我的理解上感觉也是不很清楚，但是反复通读几遍后，就越来越明白说的是什么了。通知里说的是参与举报江泽民的学员，从法律上讲，因为刑事举报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但起诉控告就要真名实姓了。这个主要是说，海内外的大法弟子都可以参与刑事举报江泽民，如果原来身份没有暴露的，一律不允许使用个人信息，可以使用笔名和化名去做。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受过直接迫害的学员，可以使用真名实姓控告，如果是常人，可以使用真名实姓做。针对海内外原来身份没有暴露的学员，一律不使用个人信息，一方面确实存在安全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不给一些生命犯罪的机会，其实也是为了救人。目前在中国大陆本来就有一些受过直接迫害的学员，因为各种人心对于素江还在观望，如果不能从正面理解师父评注文章关于素江的通知，反而会为自己放不下的人心在文中找到不参与素江的借口，那就大错特错了。
请同修们抓紧时间速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两天我登录明慧网，看到了明慧编辑部关于素江的通知。阅读完内容后，头脑中闪出了常人的观念：难道为暴露身份的大法弟子实名素江真的具有风险？但马上我就抑住了这一念，因为我知道，对于负面的思维，我们应该适时刹住。从正面思维来看，我觉得这是师尊的慈悲。也许是素江的时机转瞬即逝，而当前大陆几千万大法弟子中却只有17万多人参与了素江，所以师尊在给那些对于实名素江有顾虑的同修又一次走出人的机会。随后我从法理上又简单悟了悟，认识到当今的一切都为大法而存在，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社会的主角， 素江是师尊肯定的。常人社会中的公检法司部门的众生都是大法弟子救度的对象，他们和大法弟子的关系是被救度和救度的关系，他们怎么能迫害得了救度他们的人呢？宇宙的法理不容啊。只要大法弟子心性符合正法的要求，坦坦荡荡的，即使是旧势力因素也无空子可钻。今天我利用周末上午出门，独自去贴完了几张退党和素江标签后，乘公交车返回。在车上正闲暇时，我头脑中忽然想起明慧文章中某位同修面对素江后协党人员上门骚扰时讲过的一句话：我连江泽民都敢告，还怕什么吗？这时我不经意地往右边车窗外一瞥，看到窗外一个大型购物广场的外墙上，一块长宽约两丈的布幕上写着四个大字，即将开幕，每个字约一平方米大小，整个布幕上就只有这四个字，别的什么都没有。从法中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我想，是什么即将开幕呢？应该是素江这台历史大戏吧。我悟到素江的时机也许真的不多了，结束这场迫害只能是大法弟子去做，不能寄望于常人社会任何人。请还没有素江和举报江的大法弟子抓紧时间做吧。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万物皆有灵，两则慧文。看到很多同修写了许多关于万物皆有灵的文章，也想起了发生在我身边的神奇的事情，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有缘的小鸟，今年六月的一天，我与姐夫到一个小山沟里去打山泉水，刚来到山脚下，走在前面的姐夫指着路边对我说：你看这里有只小鸟，好像有病了。我低头一看，路边的绿草丛中有一只浑身长满黄色羽毛的小鸟，静静地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很是漂亮。我俯身将它拿起来放在左手手心里，但它还是纹丝不动，蜷缩着脚侧身躺着，不惊不慌地看着我。我对小鸟说：小鸟，你能见到我真是太有缘分了，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有美好的未来。回去以后，你要告诉你所有的同伴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这样一边走，我一边告诉他，我有时用手上下掂掂他，他仍然是一动不动的眼睛看着我，似乎在听着我说的。打山泉水的地方就快到了，我对小鸟说：小鸟，你走吧，我打水去了。我刚把它放在地上，一直不会动的小鸟却一下飞走了，落在一棵小树上。我和姐夫都感到很惊奇，听了十多分钟的真相，居然会飞了。看来这是只有缘的小鸟，就是以这种形式来听真相的。神奇的小羊，当我和同修讲起关于小鸟的故事时，他也给我讲述了他经历的一个神奇的事情。他也是同样去那个小山沟打山泉水，在上山的途中路过一个羊圈，当时所有的羊都跑回了羊圈，可唯独有一只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想，这只羊怎么不进去呢？是不是想听我告诉他大法的真相呢？可是当时旁边有许多过路人，于是他在心里和这只羊说：小羊，你是不是等着听我给你讲真相呀？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就这样在心里和小羊讲真相， 小羊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想，小羊能听懂我心里说的话吗？于是他就用心对羊说，小羊，如果你要是能听懂我心里的话，你用什么方式表示表示呢？那么你就摆摆耳朵吧。刚想完，只见那只羊的一只耳朵使劲地摆动着，他当时真是既惊讶又激动，他居然能明白我心里对他讲的真相。他离开时回头看看那只羊，他还在那里瞅着他，并且不停地摆动着耳朵。每每想起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情，不由得心生感叹，世间万物尽皆有缘，一切都为大法而来的法理又依次展现在我的面前。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皆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在传，句句天机是真言，红银三化有缘。
皇帝有错，检讨谢罪。作者于学仁。五代十国之际，小国林立，互相攻战，天下大乱，各国的皇帝都是武人出身，残忍好杀，草菅人命，所以不得人心，立国都不长久。但是其中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那么残忍，后唐的第二个皇帝唐明宗李仪就与众不同，他博有人心，并能力改前非。例如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即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师浑公儿向他口头奏说，外面有百姓二人用竹竿当武器，练习战斗武功，图谋不轨。后唐的唐明宗李仪听后，下令将这两个百姓逮捕起来，交给石敬瑭处理。石敬瑭当时为明宗的女婿，七年后他投靠北方契丹，推翻后唐以后自己当了皇帝。当时石敬瑭不问青红皂白，就将这二人给杀掉了。到了第二天，枢密使安仲海上奏说，昨天逮捕的两人实际上是在一起玩耍的两个幼童，并不是什么练习战斗的百姓。明宗听后大惊，知道自己杀错了人，于是立即下诏向全国检讨自己滥用刑罚的过错，并且减少自己十天的食品，自饿其身，以向冤魂谢罪。明宗还采取如下措施，对石敬瑭的不细心审理，扣罚了他一个月的俸禄；对浑公儿诬告陷害，予以削官，杖打几倍后，流放到登州；赐给两小儿的家人各50匹绢、100担麦、100担栗，并由官府出钱，用隆重的仪式为两小儿办理了后事。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这类事件，唐敏宗又下诏全国州府官吏说，从此以后凡有死刑案件必须仔细审理，绝不能随便滥杀无辜。唐敏宗真是当时少有的一位仁慈君王，皇帝对待朝廷所犯的过失都应该有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这一事件记载在旧五代史中，但后来的新五代史却将此事删去了，实为一大遗憾。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